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生命科学之美，什么是生命科学之美？首先，美吗？这个景色美吗？天地有大美而自不言，庄子之北游。其实自然的美就是很美，我们人当然也可以创造出美，但是真的美，有的时候早起半个小时看看日出，晚上看看流星，它都可以很美，这是一个天地的大美。这些物种们美吗？有趣吗？万物各得其何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我不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们最后只能在动物园里看到他们，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栖息地，地球上不能只有人类，把其他的动物都圈养起来，我们才隔离封闭个十几天你就受不了。有些动物从生下来到最后都没有离开实验室，大家觉得这公平吗？他们是不是一样的人？其实他们是一样的人。生物学上智人只有一种，不管你是白种人、黑种人、棕色人种，还是我们黄皮肤的人，因为世界之所以美丽，是因为没有放弃任何一种色彩。要知道，你觉得这一窝猫不一样吗？你会觉得，哎，你是黄种猫，你是白种猫，你是狸花猫，你会这么分吗？不会吧，他们可能都是一个猫妈妈生的。所以用肤色定义人种，就如同用毛色定义猫种一样可笑。大家穿的衣服不一样吧？有问题吗？没问题吧？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美的了解，大概费孝通的这几句话是说到极致的。美美与共，严格意义上讲，其实就是我不定义何为美，丑也是美，美也是丑。这是什么？什么？这就是在你们这个地方的化石。你觉得它有这么大吗？这个东西只有20来厘米，它叫做贵州龙。对了，贵州龙是龙吗？首先说什么是龙，什么是龙？我们说的龙和西方说的龙是一个东西吗？西方的龙叫什么？英文叫什么？ Dragon。 Dragon 是咱们东方的龙吗？我们的龙英文叫什么？龙吗？因为那就是你的东西，你还非要给它翻译一下，它是不一样的。西方的龙更多的是一种怪兽，我们今天的龙代表了一种风调雨顺，它是一种我们对自然界的一种崇拜。大家都在贵州，贵州的生物多样性可能除了云南它就是最好的之一了，真的是好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家门口看一看。贵州省已知的生物物种24547种，25000种，丰富度肯定是全国排前面的，动物植物总量全国排第4啊，野生动物全国第3，植物物种全国第4。没事，大家真的应该带个手机软件就出去认数据。贵州历史上是海洋，大家知道吧？它是古生物的天堂，大概2亿年到6亿年这个期间，寒武纪大爆发以来的这一段时间，你比如说我们这一系列的海百合呀、贵州龙啊，它们都有很多的化石，大家都应该见过吧。小春虫的发现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讲对于寒武纪大爆发还都是有些对抗的。如果你没看过海百合的化石，你知道有个青岩古镇吗？那里面就有一个关于海百合还有贵州龙的这样的一个化石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贵州也是一个古人类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我们最近一次对中国，我们讲的是有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贵州的这个普定川动文化它叫做亚洲文明之灯。还有一个跟北京周口店齐名的黔西的观音洞叫做史前文化的第一乐章。如果大家 比如说不能去别的省的地方，在自己本省旅游也可以去这些地方来看一看。然后你看喀斯特地貌里边有这么多的化石群，还有鸡窝寨生物的焦化石群，我这里都标出来了，大家都可以请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大家已经成年可以出游了，都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看一看考古这些东西，包括看一看这些生物多样性。其实达尔文也罢，林奈也罢，他们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的对生命建立起来的觉知。包括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大家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这个问题是贵州回答的，就是这个龙脊球化石，他假定所有的物种都是某一种鸡的话，他们共同的祖先就是那个蛋，所以是先有蛋，通过这个问题来回答。其实古生物史从寒武纪大爆发算大约就是六亿年，那这六亿年经历了若干个纪元，那在这每一个环节我们不能只盯着恐龙，也要去看一看这些千奇百怪的东西，包括昭国洞遗址，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贵州龙。贵州龙不是龙，它是一种爬行动物，甚至它也不是恐龙的一种，它很小，大的贵州龙几十厘米，小的贵州龙只有几厘米，甚至不到一厘米。但是在当年这个物种肯定是很多的，不然不能今天有如此之多的一个化石。它通过这些化石来给我们看到了在贵州这个神奇的土地上这些曾经的沧海桑田的证据，包括贵州的中药库。我们今天在药用植物是一个很关键的点，贵州现有中药材的品种资源4800种，占到了中国的多少？40%啊！希望大家都能明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它保护它。说严老师今天为什么扩展这么多，我最近看了高考题考得太综合了，给你们多扩展一下你们的这个知识面，包括贵州各种各样的森林，特别是大面积的黄山林啊，这个其实都非常的美，我专门看了这些对应的照片。这是尹哥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有300多种贵州特有的这个野生动物资源，比如说黔金丝猴，比如说黑叶猴啊，这些灵长目都很漂亮，包括冷杉、木兰、掌叶木、红豆杉啊，这些物种其实它的辨识度都非常高，都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寒暑假的时候都应该去这些对应的保护区也罢，森林公园也罢去看一看。植物其实比动物要难认很多，对吧？很多人认植物基本上只认果，没错吧？还有一部分人认花，真正牛的是认叶。但是现在有软件，对吗？随便拍一下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所以这比以前可简单太多了。梵净山报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贵州啊现在是全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你们去过梵净山吗？还有没去过梵净山的啊？那也是一个自然生活的一个宝地。黔灵山你们都去过吧？黔灵山现在最多的动物是什么？黔灵山的猴子是瘦猴还是胖猴？瘦吗？胖。他们会不会抢人的东西啊？会不会抢带糖的饮料呢？最近一次普查，野外的猴子有将近80%的猴子处于糖尿病或糖尿病早期。你们请不要再带糖水去喂猴子了，你们自己血糖高就算了，你们把猴子都搞成这样了。这个地方去过吗？石阡鸳鸯国家级湿地公园啊，这个非常漂亮啊，这个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看。好，认知生命科学重点是认知什么？我总结的，大家想一想，第一个出去看一看，探索自然的宏伟，感受人类的卑微，然后去格物，了解造物的神奇，认知众生的平等，然后你就会有悲天悯人的共情，超脱生死的达观。希望大家能如此的去面对生命科学，我们明白人类终究就是非常平等一个卑微的物种，保持谦卑实际上是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蓝色星球上走得更好。1998 69年7月20号，阿波罗登月。50年之后，这是 NASA 美国的宇航局又给这张照片，我们还会回到这里。但是我今天先给大家推荐一条鱼，这条鱼的名字叫做提塔利克鱼。孩子们跟我说一下这个鱼的名字，提塔利克鱼。再说一遍，希望你们能记住这只鱼啊，用自己的双鳍爬到了陆地上，它放弃了海洋，它收获了大陆和天空。这是什么？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是鱼类的一小步，却是脊椎动物的一大步。没有这条鱼，今天这个报告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演化出来呢，对吗？这个鱼很了不起。当然我们可以半开玩笑的讲，据说这是一只完不成家庭作业的鱼，是吧？被妈妈骂了一顿。在科学上，在家庭教育上，我们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什么？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确实如此，我们既要继承又要发扬，我们是通过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强才使得人类向前去进步的。所以各位家长，有的时候孩子不听话，耐心听一听，他是在跟你讨论一个问题还是在发脾气，我们才能够帮他建立起一个正确的对自然的探索观。所以我其实特别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科普这个事儿吧，既赋能自己也照亮了别人。所谓猛将必取于足武，而宰相必发于州郡。如果我们要让这个民族能够决胜生命世纪的话，大师必兴趣于孩童。如果说生命是一组代码，我相信人类的代码当中有爱，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份爱去永续传递。谢谢各位。